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13号，公元2002年1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格鲁派传召大法会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圆满闭幕，西藏珍贵文献显密文库出版，联合国关注中国的腐败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格鲁派传召大法会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打准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昨天在迦叶召开记者会，发表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多罗桑丹增的一篇声明。声明指出，对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身体状况决定取消今年的十轮金刚观顶，我们表示赞成和拥护。至于明年举行十轮金刚观顶的具体时间，西藏流亡政府将尽快给予答复。同时，在菩提迦叶从本月19号举行的首度格鲁派传召法会也于昨天闭幕。派宗喀巴洛桑扎巴师弟所创藏传佛教系派，主张显诚迷诚讲修结合，此派身帽均赏黄色，故称之为黄帽派。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宗喀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拉萨大昭寺里创建了一次讲论佛经发愿祈祷的宗教法会。宗喀巴去世后曾经中断了19年，即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时开始又恢复，每年举行成为常列。至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时开始在法会中以辩论佛经的形式，从西藏三大寺僧徒中选取头等葛系。法会期间有哲蚌氏铁棒喇嘛维持秩序传大招。那么自从中国入侵西藏之后，停顿了30多年的传召大法会摩隆千波，经中共当局一段漫长的迟疑考虑后，北京政府终于在1988年年初同意在拉萨举行摩隆千波。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是西藏最大的宗教节日，过去每年藏历新年过后，从正月初三到25在拉萨大昭寺隆重举行。届时结成的佛教徒们整日攀坐在释迦牟尼的佛像前诵经祈祷，玉礼膜拜。拉萨附近各寺院的数万喇嘛纷纷应召下山，大昭寺里达赖喇嘛讲经，宗教答辩，推举葛系，也就是黄教的最高学位，等于是博士，2-3万喇嘛同声诵经祈祷，祭神驱鬼，场面庄严，气势磅礴。最后几天则是余兴，传召法会是黄教祖师宗喀巴于1409年所创立的，1960年被中共禁止，一直到1987年才又被准许举行。1988年的时候，北京希望利用普天同庆、生熟聚欢的节日，使西藏人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向全世界说明西藏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又是歌舞升平，北京想要重整家业。当时2月15号，北京政府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向西藏百姓提出警告，在这期间所有的辱骂殴斗必须停止，应该互相尊重，好让佛光照耀世界屋脊。从2月开始，成千的朝圣者陆续抵达了拉萨，到了2月15号已经有20000人了。然而市区内平静也只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先兆，很多的信徒被挡在拉萨城外，尤其是康熙人。然而1988年3月5号星期六，大约是早上9:50的时候， 聚集在大道寺前面广场上的数百名僧人，把整座广场染成一片紫红带金的草海。传召大法会的最后一天，也有一个迎抢巴的节日。在祈祷声中，上百名喇嘛握紧拳头朝天高举，高叫西藏独立。当时遭到了血腥镇压，传召大法会也随之停止了。目前中共禁止在大昭寺里举行传召法会，三大寺僧人只能在寺院民管会以及中共驻扎在寺院里的工作组密切的监视下，在各寺院里进行摩隆切摩。2000年在达仁萨拉召开第二届国际甘丹派大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倡导指示下，本月来自印度西藏格鲁派各寺院的15000多名僧尼云集中印圣地普提迦叶进行的传召大法会期间，每天下午西藏五大教派的善知识葛系在僧众中辩论佛教经济，分别有格鲁派、尼玛派、嘎巨派、萨迦派与奔波教的拉让巴葛系、索让巴葛系、多让巴葛系等参加。在菩提迦叶相继结束的传召会还包括嘎巨传召会、尼玛传召会。本次格鲁派传召会闭幕式由甘丹法座赤仁不切与场子缺席仁不切参加，在菩提塔诵经声中结束。另外，昨天下午朗结石16名僧人在预定观顶正行仪轨已制作出的十轮金刚坛城前，随着众生的颂词和法号声中表演了精彩的佛教舞蹈。同时，十轮金刚坛城从昨天开始陆续供信众朝拜。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打针在中印菩提迦叶报道。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据世界日报报道，西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珍贵西藏文献显密文库经有关学者抢救后已附子出版。据介绍，显密文库最早由西藏青海的藏族大学生隆前曲印突颠朵吉于1838年搜集材料刊印成书的，但由于当时印数极少，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沧桑，这部在广大藏区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鸿篇巨著濒临失传。抢救这一珍贵的西藏文献耗费了16年时间。该书除佛学外，还包括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哲学、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美术、诗歌戏剧以及语言文字学中的逻辑、修辞、语法等，堪称西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千百年来西藏人民适应自然、勇于探索、创造文明的智慧结晶。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看中国报道引述伦敦消息，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联合国负责中国开发项目的官员雷特纳昨天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表示，腐败目前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公众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困扰。雷特纳表示，他将同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会面，向中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以帮助中国反腐败。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行中译的缘起赞。
孤单的这种感觉，因此呢可能对他发育上呢有所障碍。那以我们身体上的这种状况而言，以一般性的，当然就是不说100%都是如此的了，具有慈爱心的人，那平常保持着慈爱心温暖这一颗心的人，他的身体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那平常就是非常的暴躁啊，那时常生气的这个人呢，他的身体大部分都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可以了解到，从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是身体状况而言，我们也是需要 慈爱心的。以生长的这个过程而言，我们是由慈爱而生长的。那在未来的社会，在未来的生活而言，我们更是需要慈爱心的，因为我们从小这是由慈爱种而长大，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依赖这个慈爱心的。如此，那每一个宗教都是那么的强调慈爱心的这种修持。那以我们佛教徒而言，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修习这个慈爱的这一部分的修行，那以个人为榜样，那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并不是说想要为他人的传教或者传佛法什么等等，这不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呢，由个人的慈心爱心的修持，而让他人获得这一份温暖的影响，因此而带来他的安乐，这是我们的责任呢。道徒，那就是内心是那么的毒狠又那么的辣，这不是很好的。就是尽量的去修行慈心和爱心，把慈心爱心的修持视为跟自己的寿命一样的重要，那如此的这样去保护这个修持。我们看这个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佛陀每一个本身故事当中，我们只有看到佛陀的慈心爱心修持，他的忍辱的修持，并没有看到他忏悔心的修持。在对，可能是慈利国王了，也就是有一位国王，那我不敢完全的确定中文的翻译叫什么，但是我藏文直接翻译过来叫慈利国王。那慈利国王就是问以前导师的摩尼佛的过去世了，问说你现在生不生气啊？他说我不生气。那于是呢，很生气的就把导师的摩尼佛的过去世的脚剁掉了。于是他问说你生不生气啊？他说我不生气。于是呢，又把他的手也砍断了。但是后来又问说你生不生气啊？导师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却没有露现出任何愤怒的这种表情。那不止佛陀的过去世了，就像就是我们西方遇到许多的这种灾难嘛。那在监狱里面，很多的清净的修行者，那他们在监狱里面的修行呢，就是对他们的修行来讲的话，有增长，而且呢因由修行而获得成就的人也很多。那我有一位朋友，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被中共抓到监，就是关进监狱之后，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危险。那于是呢，法王就问说这是什么样的危险？他就说我差一点摔退了我的悲心的修持。所以他把悲心的衰退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此呢，好好的保护我。这个呢，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而且是非常值得令人看赏的一件好事情了。所以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讶异，而且也非常的赞叹了。真的是很不简单的。还有一位安多的给歇，那安多给歇判死刑的时候，那在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判死刑了，那中共他们拿枪正要打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嘴巴念出了一句话，那是上师会供的课诵文里面的一句话了。那这句话也就是说到，希望我能承担一切鲁母有情的痛苦，愿这些的痛苦在现在我都把它承担起来，让我洗涤这些有情众生的痛苦，代替这些有情众生的痛苦吧。他就说了这句话了。
以上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卿东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